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今天是周五的时间哦，林真儿在这里等候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周五啊，是我们特别的节目，因为有我家剧场啊，这可是全家老少一起追剧的好机会啊。特别的鼓励家长们能够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来收听我家剧场。在我家剧场当中，你会发现有我们原创的广播剧《非凡历险记》，以每一季九集或者是十集这样的方式来播出，其中穿插的呢也有我们的圣经广播剧。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所表达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时时际际可以在各个年龄层的生命当中得到理解、突破，并且真正的实践和体验的。特别的期待在未来的我家剧场中，您全家人都可以准时如约的守候。好了，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那最近呢，我们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关于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引起了好多听众朋友的热烈反响。正因为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身周围有太多类似的故事正在发生，而我们心里面也更深的有怜悯和同情心，知道原来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经历这许多的苦楚，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安慰那些与我们有同样经历的人。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爱的使者和爱的管道。好，下面呢，我们先来到神的神座前，求主的爱来浇灌我们。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每一天你用丰盛的恩典和慈爱涂抹我们的过犯，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赤露敞开，坦然无惧地在您的施恩座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我们本来从头到脚都满是伤处，需要您的医治，但是你却用你厚重的恩典救赎了我们，赦免了我们，遮盖了我们。巴不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成为您爱的容纳处，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爱的使者和爱的器皿，将你的恩典流露到这个没有爱的世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思念，他向外公承认了自己的谎言和罪行。当思念承认的时候，并且他请求外祖父母收回承诺的那一刻，外公和外婆却露出了欣慰温暖的笑容。外婆抱着思念说，孩子，当你告诉我上帝如何救你的时候，我和你的外公已经做了决定，我们也要跟随耶稣，因为你外公和我的生命很快就要走到尽头，而我和你的外公早就明白金钱什么都不能带给我们，我根本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在你妈妈身上所造成的伤害，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寻找弥补的方法，可是我们 却找不到。我们以为钱可以弥补对于你们的伤害，可是我们发现自己错了。那天当你告诉我上帝可以宽恕所有人的过错，我和你外公心里真的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所以我和你外公决定，我们也要和你一样的来追随耶稣，来学习做耶稣的儿女。我们希望你们三姐弟都能够过好，能活得有价值和意义。如果我们给你们的钱让你们迷失和相互伤害，我们宁可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给别人。可是思念，你外公请的私家侦探告诉我们，这些年你一直在这些宣教的机构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我们清楚地知道你对这些孤儿的爱，所以我和你外公很乐意把这笔遗产转到你的名下，不是给你一个人使用，而是帮助你可以更好地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上帝一定会喜悦我们这么做的。全家人在这个时候抱在一起，眼中流着无比喜悦、安慰、盼望、和好的泪，在这个泪中充满了生命力。当思想得知外公已经决定将所有的遗产转给姐姐思念的时候，他心中所有的那个愤怒都被点燃了。他像一头气急败坏的狮子冲进外公的房间，大声地吼着说，你们这两个一辈子都做最愚蠢的事情，你们害死了我的妈妈，现在你真以为我稀罕你这笔钱吗？我靠我的能力可以赚比你们多得多的钱，从今以后我跟你们一刀两断，我跟你们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斯恩走到哥哥思想的身后，抱着他说，哥哥哥，我爱你，我们是一家人，我爱你，你别走啊，别走啊，你看看我给你画的画，你看看我写的字好吗？哥哥，姐姐说 我们爱你，就像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思想推开了斯恩，冲出了房间，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如果你是思想，你会不会也有同样强烈的反应呢？的确，我们如果习惯靠自己的能力赚取世界上的一切，甚至包括人的关系和信任，那当我们发现这都不管用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愤怒和充满苦毒与恐惧。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设计我们是关系和爱的受造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给我们归属感和安全感，除非我们深深相信并且感受到被爱，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宝贵，与我们的行为和努力无关，而且是与生俱来就已经被上帝赐予我们作为生命的礼物了。思念意识到自己完全不配神的恩典，也不配外公外婆这么看重和信任，是因为他经历了一切痛苦破碎之后，已经对自己的行为不再抱有任何的希望了。他知道靠自己什么都不行，而思想呢，则认为他的一生都是由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赚取到的，他配得所有的好处，而除了自己之外，他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诗篇当中提醒我们，除了神所赐的救赎和神的爱子之外，实在是没有拯救的。每一个人都当存敬畏的心侍奉神，只有投靠他的人才是有福的，依靠自己必定羞愧，而依靠耶和华的人也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您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给我这个罪人，让我有机会回头投靠您，躲在您的救恩之下，以至于我的日子的每一天都写在您的册子上，我必不至羞愧和惧怕。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二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可以蒙福呢？第二，谁是神拣选的君王？这里所说的子是指谁呢？ 但愿全家人透过听故事、读经、祷告和分享，能够更深地体会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也能够让我们无论从老到小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选择爱他，选择亲近他，选择侍奉他。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珍儿特别的盼望能够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留言。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主耶稣很爱我们，主耶稣很爱我们，主耶稣很爱我们，主耶稣很爱我们，
主耶稣很爱我们，主耶稣很爱我们，
主耶稣很爱我们。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瑟解梦。佩珊姐姐在上一集的最后说到，约瑟被他的主人的太太陷害，接着被主人抓进监狱，但还好上帝与约瑟同在，他做的每件事情都很顺利，上帝也都帮助他。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下去吧。埃及国王有两个臣子，他们不小心得罪了埃及国王，于是埃及国王就把他们抓进监狱。碰巧他们遇见了约瑟，约瑟就伺候他们。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这两个被关在监狱里面的臣子各做了一个梦，但他们不知道梦是代表什么意思，就非常非常的苦恼，一直在想梦是代表什么意思呢？约瑟看见他们很忧愁的样子，就问他们说，诶，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可以告诉我哦。他们两个就告诉约瑟，他们做了很特别的梦，但没有想到，约瑟告诉他们，梦都是来自上帝的，请你们把梦境告诉我吧。于是他们俩就把梦里面的情况都告诉了约瑟，约瑟就把梦境的意思告诉了他们，并且告诉其中一位臣子，如果埃及国王释放了你，并且原谅了你，请你务必拯救我，因为我真的是被冤枉的。三天后，果然一切的事情都照着约瑟告诉他们的梦境，通通都发生了。但那位被释放的臣子，完全把约瑟给忘了。所以约瑟继续待在监牢里面。又过了两年，法老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 他好想知道这个梦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于是把全埃及所有非常非常厉害的人都召集过来，并且把梦境告诉了这些非常厉害的人，希望他们可以帮忙解除梦境的意思。这当中也包含了把约瑟遗忘的那位臣子，他在这天才想起了监牢里面的约瑟。于是他就告诉法老，约瑟有解梦的能力，约瑟就因为这样而被法老召集过来。约瑟一见到法老，法老就要求约瑟现在马上帮他解梦，但约瑟告诉法老，解梦不是出自于他，而是出自于他的神，就是上帝。接着约瑟就听了法老的梦，并且告诉他上帝即将在埃及要做些什么事情。法老听完之后，就决定要让约瑟担任最重要的臣子，就是埃及的宰相，因为上帝给他的聪明和智慧已经是超过所有人的，除了约瑟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上帝的心意，于是约瑟就成了埃及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就是埃及的宰相。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看见上帝给约瑟解梦的能力，并且约瑟都会告诉大家，解梦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能力，而是上帝给他的智慧。他也善用上帝给他的能力，帮助那两位臣子和法老。所以小朋友们，上帝给了我们什么能力呢？我们有没有好好使用上帝赏赐的各样能力去帮助别人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就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瑟一家终于团聚了。佩珊姐姐在上一集的最后说到，约瑟成为埃及法老的得力助手，帮助埃及法老治理埃及。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让我们一起听下去吧。在约瑟帮助埃及法老的那段时间，世界发生了大饥荒，但还好埃及法老有约瑟的帮忙，所以埃及已经预备好粮食可以度过这段饥荒的难关。但周遭的城市都非常非常的可怜，一点食物也没有，所以其他城市的人都来到埃及乞讨食物，其中也包含了当初把约瑟卖到埃及的兄弟们。约瑟一眼就发现了他们，但他们并没有发现约瑟就在眼前，因为约瑟已经成为了埃及的宰相，跟他们想象中约瑟会成为埃及的奴隶是完全不一样的。于是约瑟看到他们之后，就故意对他们说一些很凶的话，并质问他们是不是坏人。约瑟的兄弟们吓死了，连忙说，我们真的不是坏人，我们是来自迦南地，我们的兄弟总共有12个人，最小的那个留在迦南陪伴父亲，有一个已经不在了。约瑟听到他们这么说，心里面五味杂陈，因为那位已经不在的兄弟就是他，就是约瑟。约瑟听到之后就把他们关进监牢3天，约瑟就跟他们的兄弟说，你们留下一个来，其他的就回去把最小的兄弟带来，如果那位最小的没有来到埃及， 你们就一定是坏人。于是他们就推派了其中一位兄弟西缅，把西缅留在埃及，其他人回到迦南地去，并且要把最小的兄弟带来埃及。但他们的爸爸就是以色列，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已经失去过约瑟，很害怕会再一次失去他最小的儿子。但是饥荒越来越严重，以色列家中真的已经没有一点食物了，他只好再叫儿子们再到埃及去领取食物。他的儿子们就跟他说，我们如果没有带最小的儿子去，恐怕什么都会拿不到。于是以色列就答应了这项要求，并让他的孩子们带了很多礼物去埃及，祈求埃及人释放他的儿子，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埃及人也是他的儿子约瑟。约瑟看见他的兄弟们，并且带着最小的兄弟一起来到埃及，他就让管家去招呼他们，并且邀请他们一起吃饭。约瑟一出现，这些兄弟们就急着把父亲预备的礼物献上给约瑟。约瑟就开口了，问他们说，请问你们的父亲还好吗？还在吗？他们就回答约瑟说，我们的父亲很平安，还在。约瑟也看见他们把最小的兄弟带来了，他就非常的感动，不小心就哭了。接着约瑟就与他的兄弟们一起吃饭，他们的兄弟也非常的惊讶，因为在那个年代，埃及人是不跟希伯来人一起吃饭的。吃完饭之后，约瑟偷偷的跟管家说，你给他们食物，再把银子放到他们的口袋里，特别是把我那一个珍贵的银杯放到那一个最小的口袋里。管家听见约瑟这样的命令之后，也照着做了。隔天天一亮，他们就要回到父亲那里去。出了城不久，约瑟就叫管家追上去，并且说，你们为什么偷拿我们主人的杯子呢？他们就急忙解释，但管家并没有要听，就要求他们把所有的行李打开。果然在最小的兄弟身上找到那个珍贵的银杯子，其实就是管家放进去的那个杯子。于是他们又被抓回约瑟面前，他们又急忙着要跟约瑟解释，并且说，如果我们最小的兄弟不能跟我们一起平安的回去，那我们的父亲一定会难过到不行，求你放过我们吧。约瑟听了他们的话，就让他的管家先离开。接着约瑟放声大哭，所有人都听见了。接着约瑟就跟他们的兄弟说，我是约瑟，我们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兄弟们全部都吓傻了。约瑟接着说，你们过来吧，我就是那个被你们卖到埃及的约瑟，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有罪恶感，因为这里是上帝差我来的，为的是要保全你们的性命。上帝让我来到埃及，解决了饥荒，让我治理这块土地，请你们赶快告诉父亲我还在，并且让我奉养他吧。于是约瑟的兄弟就急忙地回到家中，并且告诉了年迈的父亲以色列说，约瑟还在。父亲心想，我要趁我还活着的时候再去见我儿子一面。以色列就带着他全所有来到埃及和约瑟团聚。约瑟一见到父亲，紧紧抱着他，并且哭了很久很久。而以色列看到约瑟之后，就跟他说，我现在看得到你，就是要我死了，我也甘愿啊。以色列就这样住了下来，他们全家就这样团聚了。 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看见上帝让约瑟经历好多好多的事情，但上帝也非常恩待约瑟，让他被陷害，从被关到监牢，到后来因为解梦的缘故而被埃及法老重用，这一切一路以来都是上帝的带领，而且他还帮助了埃及躲过饥荒的肆虐，最后还能跟最亲爱的家人们相聚，这一路呢都是上帝的恩典哦。所以小朋友们，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要坚定的相信天父爸爸都会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就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下次见咯，拜拜。
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家，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会带来希望，让爱重新发出温柔善良，是你带来了天堂。家，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拥抱会带来希望。